弟兄姐妹平安。上个主日呢，我是在杜拜跟那边的基督徒一起敬拜的。好，那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哈，不单只到杜拜，也是第一次到中东，所以其实呢也很兴奋。那我在当中呢也感谢神，也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今天也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呢在今天这段经文也是我们教会过去两天所灵修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也看到彼得呢，他是这个也算是第一次踏入该撒利亚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十章的时候，首先呢天使向哥尼流显现，好，就是要他差派人去请彼得来，有信息要跟他们分享。所以哥尼流就派仆人去这个请彼得过去该撒利亚，结果彼得呢就是也是顺服了主，就到哥尼流家里面跟他的家人及亲戚朋友传道。不过其实呢彼得要到该撒利亚跟外邦人传福音容不容易啊？我们大家也知道犹太人呢一向不跟外邦人来往的，好，因为犹太人呢这个志士挺高的，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因此呢他在去之前神一定要在他身上先要做一些功夫，要改变他对外邦人的成见。所以因此呢在这个彼得跟他们去之前呢，神已经先向彼得有这个意象的显现，这个有一块大布啊，里面好多的动物哈，然后就告诉彼得说，彼得你宰了吃吧。彼得却说，主啊，这不行的，我一向不吃这些的东西哈。这个因为他说凡俗物跟不洁净的东西我都没有吃过哈。所以这个可是后来神跟彼得说了这句话哈，就蓝色的字，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为俗而不洁净的啊，所以其实神也是告诉他们，是的，我们很多时候不单只是食物，好，我们有一些人也是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好，因为犹太人也是很多东西是不吃的，好，所以不单只是食物，其实这边更加讲的是外邦人，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去歧视外邦人，把他们看为不洁净的。所以因此呢，所以神要先改变这个彼得这个观念，当彼得观念改变了以后，他才能够顺服神走出去。其实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吃的食物呢是跟这个中东人也是很不一样的哈，是不是？这个你看，这是我到杜拜之后哈第二天的第一餐的饭，好，这是中东的食物。你也看到中东人很喜欢吃那个薄饼哈，然后里面呢这个外面这个有些酱叫 hummus 哈，这个我感谢神，还好我之前呢在洛杉矶也曾经吃过，好像去年我们宣教年会是不是？这个我们也吃过中东的食物哈，所以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哈。那这个不单只是食物啦，哈，这个服装呢，穆斯林的服装跟我们很不一样。哈，我们偶尔在这儿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的服装，当然到那儿到处都是。哈，那男人大部分是穿白的啊，女人是穿黑的。好，那我是很佩服他们在这种夏天105度的高温之下，他们还能够包得紧紧的哈，所以这大概这是他们的习俗习惯了哈。那当然呢，我们做短宣要入境入乡随俗哈，那就是那边也是有一个机会到了这个清真寺哈去参观啊。那清真寺呢，他们要求很严格啊，女的呢长袖长裤头也要包起来，那我说不如就买一件吧哈，这样下次宣教年会也能穿一下哈。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哈，我们也都是要去接受。那当然呢，为什么我当初会到这个杜拜去呢？也是几个月前哈，因为黄牧师呢也是说，哎呀，这个我们认识的这个好朋友哈的 Daniel 跟 Deborah 他们到了那边去了两年哈，这个真的是很孤单哈，而且太太身体也不好，所以他说不如我们去探访一下，关怀一下他们。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是一件美事，再加上我在教会也是负责宣教的事工，我们本来 来就应该要去探望他们，好，所以一口答应了。可是后来呢，才发现，哇，这个杜拜现在很热啊，好，其实后来就很担心了，一个礼拜在那儿怎么侍奉呢？其实我是有点想打退堂鼓的。可是后来有一天呢，其实神也提醒我，他说你才去一个礼拜，人家在那边经常在那儿，你要不要也体会一下，好，体会一下这他们在那儿的辛苦呢？我说真的是有道理。好，那我到了那边以后呢，其实 Deborah 也提醒我，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以色列哈也是很炎热，其实耶稣在世上周流四方传道，经常也是在沙漠里热，沙漠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之下传道。所以我也很感谢神，我能够在那边也体会一下，不单是我们的宣教士，更加体会到耶稣在世上四周四方传道他的辛苦。我也感谢神，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短宣，也让我看到学到很多的功课，让我能够带回来这边的教会，也跟大家一起的勉励分享。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真的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在世上真的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主啊，你今天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你要我们跟随你的脚中行。求神你也给我们像彼得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有信心，我们愿意打破我们的成见，打破我们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我们也愿意为了世上灵魂的缘故，我们愿意走出去跟随你的脚中行，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也盼望主你透过今天这篇的信息来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篇的这个经文当中，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爱世人，他是不偏待人的。彼得一开口就说了，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的确是，我们也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而哥尼流呢，虽然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但是圣经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跟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呢，神也特别的恩待哥尼流，透过彼得来把这个福音来传给他。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个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看到不单只神赐福给犹太人，实际神是赐福给所有的万族。我在那边的第一个晚上，我们是礼拜一晚上到，在半夜2点钟，我在睡梦当中，我就觉得我听到了鼓声，打鼓的声音，好像齐牧师在那边打鼓的声音啊、哦。那这个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听得真的没错，真的是有人打鼓。那后来宣教士跟我讲说，我们那个星期哈，正好是阿拉伯人的节期。庆祝亚伯拉罕献子，献谁啊？不是以撒，阿拉伯人庆祝的是亚伯拉罕献上以实玛利。好，你们知道呢，阿拉伯人都认为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好，那可是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神有没有赐福给以实玛利？有。好，其实神不单只赐福给这个以撒的后代，也赐福给以实玛利的后代。好，那我之后呢，我们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我们一起读好吗？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所以我们也看到，将来在天上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是不是有各样的民族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多一点跟其他的民族啊一起的认识，跟他们一起的敬拜神，好让我们能够习惯 天上的敬拜。好，所以感谢神。其实我在迪拜的时候也稍微偷窥了，体会了一点这样的一起的不同民族的敬拜。好，因为我们知道迪拜它还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因此呢其他的除了伊斯兰教的敬拜只有在这个地方是合法的，就是迪拜的国际宗教中心是合法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合法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礼拜六哈，华人的教会在那边有一个时段是敬拜的啊。所以在那个当中呢，哇，我真的看到哈，有黑人，有印度人，其实也有这个穆斯林在那边敬拜。好，很多人敬拜呢，他们都是基督徒。好，所以感谢神，真的看到神是不偏待人，神是爱世人的。另外我们也在圣经当中看到说，神为什么恩待哥林流，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人啊？虔诚的人，敬虔人。而我在那个当中哈，我自己也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穆斯林啊，他们是一个虔诚的人，你知道吗？因为我一到了迪拜的机场的时候，去洗手间就发现每个洗手间他旁边有什么室啊？ prayer room， 祷告室啊。那我当然要进去偷窥一下，好，还很小心，因为我之前我发现这些祷告的好像都是男的哈，不会要偷窥一下哦。结果发现呢，男的跟女的是分开的，所以下面那张照片是给女的的祷告室啊。所以我觉得哇，去厕所的时候也要去祷告哈，不单止这样子，到旅馆。每个旅馆一定有古兰经放在那儿啊，如果稍微好一点的旅馆，他还给你一个小地毯，好，让你能够在旅馆的时候也能够去祷告。那在房间的角落有一个箭头指向哪个地方啊？麦加。好，麦加。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的这个他们呢一天祷告几次？五次。一天祷告五次哈，而且这个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好，所以刚刚讲说我两点钟被打鼓声音吵醒哈，四点半被祷告声吵醒。好，所以呢其实真的是让我不晓得，觉得说很挺震撼也很羞愧。好，我真的看到这些伊斯兰教的人，他们真的很多时候是比我们基督徒还要更加的敬虔，而且他们的五次的祷告不是随随便便的，每次祷告先要打开古兰经，先看读一段的经文，然后之后祷告的。我真的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学习。好，我们每次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打开圣经来看一下好吗？我们用圣经来祷告。另外呢，我也是后来我这次主要呢是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迪拜，另外一个地方叫做阿杜达比，好，叫做什么什么阿杜达比哈。这个其实在阿联酋 ,OK, 阿联酋呢有其实有七个国家，一个是迪拜，一个是这个阿杜达比。其实阿杜达比呢反而是一个更重一个首都哈，因为他的国王住在那个地方。那另外呢，那里有一个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清真寺，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进去清真寺，而这个清真寺呢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我说好啊，那就进去这个看一下，见识一下。一看，你们就看那个图片呐，漂不漂亮啊？啊，红雄伟啊！啊，所以我在当中看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可是，而我心情也很复杂，你知道吗？我很不平衡。我说，为什么这个清真寺这么漂亮？啊，我一方面我很佩服他们为了他们的神肯奉献这么多的钱，放上这么多的心思。可是另一方面，我也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他们敬拜的神不是真神。然后我心里面我也在一边想，我说神啊，你愿意住这么漂亮的圣殿吗？好，后来我又想到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司提反他说我们的神不住人手的圣殿，因为我们的神天是属于他的，地是属于他的，我们的神 更加的喜悦住在我们信徒的心里面，也喜悦住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的当中。好，另外呢，我到地下室，好，看到了这个，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到这是干嘛的？肯定是洗东西的吧，是不是？洗什么？洗头，洗脚。我真的看到有个先生就在那儿洗脚，好，洗脚池。所以他们进到这个圣去敬拜清真寺敬拜的时候，如果脚脏了，还要到那儿先去洗脚。啊，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他们真的是敬虔，去敬拜神的时候要清洁自己。好，所以也体会到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最后的晚餐最后要为门徒洗脚。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中东的习俗。好，这个当中也真的提醒我，好，这个提醒我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或许我们不需要在门口洗脚哈，可是圣经的确说我们要什么守节心清的来到神的殿当中。我也想到圣经当中有一节的经文，好，经常提醒我们一起读吗？好吗？上面，你们的义若不大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改一下，你们的义若不大过伊斯兰信徒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同意吗？同意吗？他们信的都不是真神，尚且如此的敬虔。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敬拜的是这位伟大圣洁的神，我们是否应该有更多有一颗敬虔的心啊？今天这些的图画我都放在我的脑海里，我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以后我的祷告我能够远超过伊斯兰教的人，也让我们对神的一个敬虔，对神的一个那种敬畏的心也远超过他们。神其实也是很爱伊斯兰教的，可是今天伊斯兰教很多人都还不认识神，这个还是一个硬土。所以我们看到在伊斯兰教当中是信了主的基督徒都受到很大的逼迫啊。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运动叫做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有没有听过？意思呢就是要把福音传回中东。我们知道过去2000年这个宣教主要是西方的教会，他们把福音不单只带到亚洲也带到中国。可是末后的日子，我们很多人都相信神要兴起华人带领全地的华人教会，或者这个把这个福音带回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现在在中东的国家哈，白人不太受欢迎的，也很危险的，可是华人是很受欢迎的。而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华人教会都有领受这个意向，而我在迪拜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参观了一个这个宣教士的培训中心啊，他们的马上就要9月份要开始，计划在未来5年当中能够训练超过300位的华人宣教士，差派到中东不同的国家去。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也为这件事祷告？甚至他们也告诉我，你们回来的时候如果有华人他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负担，你也请他过来，让我们一起的同心合意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伊斯兰教的人，也传回到耶路撒冷。希望我们大家也都为这件事来祷告。另外我们也真的看到呢，这个彼得接下来呢他就跟哥尼流一家以及亲戚朋友来传道。好，我们刚刚也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个其实呢如果简单来看，你觉得保罗传道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好，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这么一段的经文，可是之后呢我们看到哥尼流他们一家的朋友啊这些他们都信主了。好，其实我们也应该要来学一下，像彼得学一下。如果下一次呢，有人说：“哎呀，我一家人也想要信主，宋琪，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要怎么去分享。你们认为 彼得分享的中心思想，他到底在讲什么，跟他们传什么，两个字，四个字或两个字，就是传耶稣。我们今天传福音，弟兄姐妹，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好，传耶稣。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几个月前胡牧师有教我们怎么传福音，记不记得啊？我们也曾经在小组讲台会议 小组操练过，其实胡牧师分享的也是这个三个重点。我们要跟人传的时候，第一个要讲耶稣到底是谁啊，耶稣在世上他到底做了什么啊，他所做的，第三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在这一段彼得所传的就是这三个重点。第一个，耶稣是谁？他是万有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的神，也是掌管世界的神，他也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因此我们要信靠他，我们也要悔改。第二，耶稣在世上做了什么？好，我们在世上，我们知道耶稣医病赶鬼，彰显出神的能力与他同在。另外最后我们也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的是要赐给我们永生。最后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的耶稣建立关系呢？就是最后一句，我们一起读好吗？凡信他的人并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是的，我们要相信耶稣，以至于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好，所以其实呢，传福音不是那么难的。另外，我们从彼得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学到耶稣传道的策略。好，我们看到耶稣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啊？和平的福音。传的是和平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到中东的国家，我们并不是要去跟他们敌对，我们是平安的福者使者，我们要把和平、把平安的信息带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这个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报信息说什么？愿平安归给什么？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复活以后第一句话也是说愿你们平安。好，所以第二，我们看到呢，耶稣的策略是由近至远。好，他从加利利开始传到犹太，好，又传到其他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而且耶稣也是周游四方。好，耶稣他没有每天就坐在会堂里面等人来，而是他走出去到人群当中周游四方。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不单只口传，他还什么？手传。他行善事，他医病赶鬼，好，以至于在这些的侍奉当中能够让人家经历到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不单只我们希望我们都学习用口传，更加的我们也盼望我们教会也能手传。好，我也很感谢神，这个我们现在教会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说啊，黄师母你知道吗，我以前有教过这个英文班的成人的 ESL， 也有人跟我说黄师母你知道吗，我以前有教过儿童的中文班，甚至有人教过乐器班。好，所以我都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才干，用我们的经历，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媒介，让我们能够借着口传、手传，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当然，不管是口传或是手传，我们都需要依靠谁呀？我们都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好，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耶稣他在世上传道尚且需要圣灵的能力，请问我们需不需要啊？我们不是更加的需要吗？我们需要有神的同在。其实呢，我们真的需要有圣灵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并且神也应许 这个当圣灵降临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并且可以在犹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其实我们不单只在本地传福音，在做短宣的时候，其实更加的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好，因为我们知道短宣，像我这第一次去迪拜哈，真的是那边的人都没见过，地方也没看过，好，所以呢，很多的方面都是有太多的无知啊，就是所以未知的当中，所以更加的需要依靠圣灵。我到了是星期一晚上，第二天的晚上呢，就要我在一个幸福小组当中分享。好，你知道第二天呢，通常是在我们倒时间的时候，搞时差的时候，最辛苦的就是第二天，特别是在那边是晚上是最辛苦的时候，要传讲信息。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心里面祷告，我说神啊，我真的是太累了，真的是求圣灵帮助我。之后第二个幸福小组，另外一个幸福小组是在星期五晚上，你看看时间是几点钟？11点。好，因为这些弟兄姐妹都要上班，好，上班到晚上10点钟之后才下班，好，所以是11点到12点半。好，我就在门口来跟他们讲，好，就是刚刚 Lisa 问我说这个有没有水土不服，好，那个基本上没有，可是就在那天的晚上，人家请我们吃饭，有一个龙虾，好，那个是生的龙虾肉，是生的，好，我一辈子没吃过，好，我不好意思，我吃了，结果那天晚上整个晚上拉肚子。好，早晚上11点钟，好，要传讲这个信息。你说我需不需要圣灵帮助我哈？好，所以不过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好，透过圣灵的帮助，所以两天的晚上都有总共有6个人决志信主，感谢主。另外呢，这个3场的培灵布道会呢是黄牧师讲的。好，是在周末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征战。好，这个就我们看到那个上面最大的那个，因为人太多了，好，本来小房间的临时要租一个大房间，所以音响各方面呢都出了一些的问题，再加上之前那一天呢哈，大家也就有人请这个黄牧师喝功夫茶，好，那他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当天晚上睡不着觉。好，所以呢我们真的在那边真的是要就紧紧的透过祷告依靠神圣灵给我们有力量，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啊，圣灵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一个礼拜当中总共呢带领了15位啊朋友接受决志信主。我深深的感受到这两节的圣经的真实，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这节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征战的胜利不是在乎在前方打仗的人，而是在后方举手祷告的人。好，最后下面一节经文，你们以祷告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的确，我非常的感恩，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祷告，因为你们用祷告帮助我们，好让这个在迪拜那边有许多人也是那个因为我们能够得着谢恩。不过呢，我万万没有想到，不单止我们在前方有征战，其实在后方呢，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征战。好，有没有人也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豺狼 ，coyote。好，这个在星期五晚上9点钟的时候，我们的邻居因为知道我们两个这个出城，我的女儿一个人在家，然后他就发短信9点钟告诉我们说，哎，你们知不知道啊，你们家后院那个地方哈，有一家四口豺狼哈，他刚生了2个 baby 哈，所以你们一定要这个另外在我们这个住宅区的附近哈，总共有7只豺狼哈，所以你最好提醒一下你的女儿哈，要小心。真的，我们搬到那边7年了，从来没有那么多只哈，就正好是我们不在的时候。那当天晚上呢，我收到以后，我一想，我女儿现在在哪里？在教会。 在教会那天就是上一个礼拜五的晚上，他在这儿呢帮忙那个国语的青少年的团契哈，他在当中侍奉。然后通常呢晚上要载这些青少年回家以后是晚上11点半。好，所以其实我真的是有点担心，我马上发短信给他，我说你一定要小心，好，小心看这个豺狼，最好在教会拿一个 Coke 那个罐子哈，里面放几个铜板，这样当当当当哈，这样不那个豺狼才不会攻击你哈。那后来说我们就去去侍奉了，好，那个我们在那个整天的侍奉，就真的就交给神了。结果呢，在第二天的早上，好，就是在礼拜六的早上。然后因为我们家前面后面呢都有摄像头啊，这个 CCTV 呢，如果它射到有一些的这个这个有一些人呐、啊、什么，就会通知我们。然后就基本上呢，就是在门口射到了很多的警察。其实当天在前面有8辆的警车，好，所以马上就是通知我们。所以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女儿，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吗？我的女儿是不是被咬了？哈，所以我一打电话，还好我女儿听电话，听到她声音，我首先呢就已经，松了一口气哈。可是后来发现，不是被豺狼咬了，是被一个人闯进了我们附近的住宅区。哈，首先呢，我们看到左边的邻居家在特别早上7点半的时候。这个邻居呢，因为晚上太热了，所以他们把后面的这个玻璃门打开啊，所以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吸毒或是精神病有问题的，就闯进了他们的家。好，所以那个后来说这个邻居呢，马上要把他大声的把他叫他出去，然后就报警。那后来这个人呢，就跑来我们家的后院了。好，尝试要开这个门啊，所以我女儿那时候，你知道她是一个人在家，早上7点45分的时候哈，而且她尝试用我们外面的家具要打在这个玻璃门上面，想要打碎这个玻璃哈。不过我真的感谢神，结果她不得逞，后来又跳到了我们右边的邻居家，好，在后院呢也尝试要进去，没有进去成，她就跑到她前门去了，然后用手跟脚。把他的前门打破了，好，进入了他的家的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个房间，反锁在房间的里面。好，所以我们旁边的这对夫妇呢，也是后来就赶快吓得跑到后院去了。不过这个后来这个警察也是进入了这个家，把这个人给抓起来了。好，所以我说实在的，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母亲哈，我是有一点心痛的。好，因为我女儿的确是受到了一点的惊吓。不过我女儿说，在她尝试要进入的时候，她真的就是祷告，求神在当中保守她。我觉得也让我女儿真的是能够经历到神是保守。而且后来呢，她出去看，我们的玻璃门一点的损坏都没有。好，而且最后我回来以后才发现，你们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吗？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到？就是中东人，穆斯林。弟兄姐妹，我们是去中东了宣教，结果撒旦魔鬼就是派了一个中东人要来打扰我们在后方的。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属灵的征战呢？因此呢，这因为透过这一次的经历哈，我深深的感觉到神耶稣教我们说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而且告诉我们要经常的祷告，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我非常的感谢神，在这个礼拜有很多人为我们带祷，特别在中国城的母会。好，在我走之前，有一班的姐妹们特别告诉我，她说：“黄师母，我们在你这一周的时候，我们每天为你祷告。”好，我当初都不知道这个重要性，我也不知道说这个撒旦魔鬼还会在我们这里来攻击我们的。可是我真的是看到祷告的重要，因为这个代祷，神能够保守我们平安无事，也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弟兄姐妹，下一次当我们要传福音，或是有布道会，或是短宣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委身的代祷者。我们在前方作战是很重要，可是在后方代祷的是同样的重要。最后 我们也看到这个不单止彼得走出去，他也鼓励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都要跟随主走出去。特别他彼得分享了这两句话，我们一起读好吗？神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彼得说，我们今天信徒都是神拣选的。神拣选我们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要为他做见证，不是说只为了我们自己的享受，不是为了我们将来上天堂，而且神吩咐我们，我们要传道给众人。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也亲口对门徒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今天也照样的差遣你们。我们在迪拜其中帮助一个那个教会，就叫做中华福音教会。这间教会其实已经成立了十年了，也其实有不少的信徒。可是在因为疫情呢，有不少的这些弟兄姐妹就回到了国内。所以去年一月份的时候，这间教会只剩下十位弟兄姐妹。好，那后来呢，这个他们就联络在这个旁边的，就是阿布达比的这边教会里面有一位的执事的太这个夫妇哈，他们在当地呢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们开了一个建筑公司，500人的建筑公司，还开了两间的餐馆。可是这个弟兄呢，他感觉到神在他身上有呼召，当他听到迪拜中华福音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愿意走出去，全家，他有四个孩子，四个女儿，全家从阿迪巴迪搬到了迪拜那边去牧养这间教会，同时间读神学。好，那这他就感谢神，他的公司呢有其他的人能够为他来打理。因为他的摆上，中华福音教会在过去一年半当中，从十个人增长到100多人，这两个聚会点有这个崇拜，有两，现在有两堂的崇拜，神真的是特别的祝福这间的教会。而且甚至在这一堂当中啊，我们黄牧师呼召的时候，有许多的年轻人都起身委身做传福音。所以我深深的感受到耶稣说这句话的真实性。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是的，这个蓝传道夫妇，他可以留在原来的教会当中做执事做侍奉，可是今天耶稣说，如果有人要侍奉我，不是选择你要去的地方，你喜欢去的地方，而是主要你去什么地方。这是我们侍奉神的前提，耶稣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我非常的感谢神，这个蓝传道夫妇他们愿意顺服主，以至于不单只赐福给能够祝福这个中华福音教会，其实他们的一家人也蒙福。我们也看到这间的教会的确是非常热心传福音的教会。蓝传道说，我们教会只有一件事，就是传福音。因此呢，在那个礼拜当中，不单只我在第二个福音幸福小组分享，后来当那天那个礼拜呢，他们又开始了第三个幸福小组。透过幸福小组，全教会总动员传福音，每个礼拜都神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而且他们呢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好，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幸福小组当中招待这些 best 哈，这个丰富的食物，好，而且当天呢，我们去的时候还这个有一个人庆生，可是他上面呢也还写了黄牧师的名字，也为黄牧师庆生。我们告诉他，黄牧师的生日在10月底。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提早3个月我来为他庆祝。好，所以我就是当天我真的是被他们的热情给淹没了，甚至呢，我真的是 在离开星期天离开的时候，他们全教会的人每一个人轮流来跟我们拥抱。好，我自己也是觉得以后啊，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多一点热情哈。而且我相信，在这个幸福小组当中信主的人，真的就是因为被这些基督徒的热情所感染了，所以有这么多人容易信主。好，所以当然。主耶稣不单只是吩咐一些的基督徒或是传道人，主耶稣吩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去。我们一起读好吗？主耶稣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每个基督徒，每间教会都希望有神的同在。可是这节经文讲神同在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大使命。我们不能够一直坐在这里，我们要去，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走。要走出去哪里呢？我们要走出我们安乐窝，我们要走出我们的礼拜堂，进入社区，我们要走出我们的家，我们要走进入我们的这个灵舍当中，我们要走出我们熟悉的朋友圈，我们要去认识我们不熟的人，我们要中国人要走出我们华人圈，我们要去接触其他的民族，因为神爱世人。第三，最后我们要走出洛杉矶，希望神也能带领我们去做布道短宣。我也希望这是不是我第一，虽然是我第一次去中东，我也希望不是最后一次。我希望以后呢，我每年都能够带一个布道队到中东去宣教，不管是杜拜，甚至他们也说，黄师母，你们下次能不能来约旦？我们在那边约旦有一个难民营，好，我们可以招待二三十位的短宣队居住的。我说好。我们祷告，求神能够亲自的带领我们教会，能够走出去。耶稣跟所有的门徒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也盼望今天我们也愿意跟随耶稣走出去，让我们效法神，因为神爱世人，他不偏待人。第二，也让我们效法耶稣，口传、手传。第三，我们需要时刻有主的同在，我们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第四，让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主走，主在哪里，我们就跟随主。让我们愿意走出去，让我们的教会也能走出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为了拯救我们，你来到了世上。主啊，你给我们凡事都设立了榜样，并且你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的救恩走上十字架。主啊，让我们今天被你所拯救的，蒙你拣选的，我们也说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中行，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上代价。主，你要我们去哪里，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中行，在从洛杉矶这边开始，也让我们能够愿意走出去。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我们能够一起的去传福音。愿我们的社区洛杉矶这边还有许多的人没有认识你，也让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中，让我们的教会也愿意走出去，走到万民当中，走到中东当中，让我们成为那边人的祝福。我们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也需要我们更加渴慕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